三，我是张庆玲。今天是中华民国113年4月29号，星期一，在 YouTube 上面直播，现在6点钟就已经开始喽。谢好朋友借帮庆玲分享、留言、按赞，免费订阅中广新闻的 YouTube 频道，非常谢谢大家。来看天气状况，水汽偏少，今天各地是多云到晴，高温有机会31到34度，在南部近山区跟东南部容易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东南部要小心焚风发生。明天会有锋面接近，在周三、周四。锋面通过全台有雨，各地气温周三、周四稍降。不过目前观测呢，这只是移动性的锋面，梅雨讯号并没有出现。以哈冲突超过6个月，美国大学校园声援巴勒斯坦反以色列的示威浪潮持续。全美国至少50所大学生在校园静坐杂营。截至27号，有将近700名的示威者被拘捕。白宫记者协会的年度晚宴呢，有数百人在酒店外面抗议，而拜登车队抵达呢，被迫走后门来躲开人群。白宫证实，美国总统拜登今天跟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通了电话，针对人质获释以及加萨立刻停火持续沟通。以色列的多家媒体说，美国正在设法使用外交手段阻止国际刑事法院对于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跟其他的以色列的官员发出逮捕令。好，现在呢，这斡旋的对象是国际刑事法院。而哈马斯的官员对路透表示，哈马斯代表团在今天要前往埃及首都开罗，目的是跟以色列要达成停火协议。好，现在一些调停者希望赶在以色列进攻拉法市之前，让双方能够达成协议。美国国务院今天的最新宣布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中东访问的时候，他也会进一步前往以色列跟约旦。在过去，特斯拉这车子因为车体所配备的镜头被认为可能泄密，所以在大陆某些地方是被禁止进入的。不过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在昨天他突然访问大陆，并且跟大陆总理李强会谈之后，看到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突然发布公告，说特斯拉通过了大陆的国家车辆资料安全的4项要求，所以各地的禁令将可以陆续的解除。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第二阶段的第二回合实体谈判今天起在台北举行。国民党立院党团总召傅昆萁一行人结束访陆行程，在昨天深夜回到台湾。傅昆萁强调，经过沟通协调，两岸终于迎来了春暖花开。不过他说这只是个开始，未来会继续努力，而今天的傅昆萁也会对外说明。接下来我们进行十分钟早报新闻，用十分钟时间快速了解台湾今天的日报重点。中时联合自由间的头版全部都跟两岸有关的，其中中时联合呢，就是在傅昆萁、国民党团总召等一行人前往大陆之后呢，大陆陆续所推出的对台湾的一些政策上的有条件的一些开放。中时的标题叫做福建的民众到马祖，还有文旦又登陆，那么现在陆续是要解禁了。好，那么在大陆方面呢，局部开放旅游，我们的陆委会的回应现在第一阶段是说呢，这不符合对等开放的原则，将厘清之后再做决定。同时昨天看到了福建的新会台13条，要打造福马同城生活圈。好，福建马祖之间现在的一些新的做法，但昨天国台办也说，希望呢跟台湾方面能够开通无海陆路线，还有30个空运的航点，希望我们全面的恢复两岸的客运直航。这是大陆方面昨天所提出的一些他们的一些建议。但现在联合报头版头条是大陆开放福建到马祖旅游。这次金门没有开放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其实金门立委陈玉珍这次有一起去，他说在行前就知道金门没有开放了，主要就是之前金门的沉船事件。好，现在两个这个大陆人他们的遗体还冰在金门，这事情现在没有善了，所以这次只开放了对马祖的这个旅游，没有开放对金门的旅游。好，在傅昆萁等人他们到北京访问的时候呢，昨天大陆宣布所开放的福建民众到马祖旅游，并且在平潭跟台湾的海上客运直航恢复之后，好，这是有个前提哦，就会推动福建民众到台湾的团客旅游。大陆的海关总署在昨天也宣布将批准符合大陆检疫要求的台湾的文旦柚这农渔产品输入大陆。好，那么这样的一些陆陆续续开放呢，我们这边先定调说呢，不符合对 对等开放，等于是先给了一个软钉子。昨天第一时间看到总统府跟行政院都没有回应，倒是交给交通部跟陆委会初步的回应。那么陆委会就说，哎呀，这不符合这个对等原则，也批中共说你不要先卡住我们，然后再好像施给我们什么小惠。好，陆委会跟交通部在今天会召开跨部会的会议，讨论如何来应对哦。那目前正值新旧政府的交接期间，所以这个赖政府的意志将是最重要的关键。自由时报今天标题呢有提到说，这个大陆方面的这个做法，有学者说中共是用一些蝇头小利在做球给国民党，同时也告诉大家呢，这两天共机闯越我们空域，而且是越飞越近了，这叫做两岸破冰吗？是重重赏了蓝营这些立委到大陆去的重重一巴掌。好，这次看到共机呢是在27到28号还是派机来机舰来骚扰台湾，尤其是距离基隆只有37海里，大约是68公里，这个距离是创下了最近3个月来的最接近台湾本岛的记录。好，当然也有说呢，这是大陆方面的软硬兼施哦，这边先有条件的做些开放，同时共机共建还是继续的扰台。但也有这个专家，军事专家说，你现在这个政府所公布的资料都以基隆作为基准，你说距离基隆只有37海里，那么算起来距离淡水应该更近哦，距离淡水恐怕只剩下30海里，所以以后干脆就不要去公布距离基隆多远，应该距离淡水多远，让大家能够感受到这共机舰呢距离台北到底有多近。好，这是在自由时报、中国时报的角度，但今天联合报呢跟中国时报都有特别提到。接下来我们政府呢似乎对于大陆的善意还是敌意呢，就看你怎么拿捏了。像是今天中时说呢，政府应该要正面的接招，营造着善意的循环，两岸之间其实就像是打乒乓球一样，漏接一次就会错过了，极小的善意其实也叫做善意哦。怎么样来接招善意的循环呢？但说马祖，这福建先开放到马祖旅游算是前菜，从小处堆叠善意，有没有这个可能呢？还有两岸之间其实是有点像是挤牙膏式的开放哦，反映的是民共的互相探视猜疑的心态。好，我们的陆委会说呢，你千万不要说先卡住我们再施惠，那我们也说要对等，但是今天中时也整理了一下，在过去哦，其实你们也是半斤八两，在过去陆委会呢对象是金夏小三通啊，分一些现实啦、现身份等等的一些做法哦，那你现在又说你没有符合对等的原则，这其实就是半斤八两哦，彼此都在互相的试探，这就是所谓的挤牙膏式的一个做法了。好，那么接下来的这样的两岸之间，在傅昆萁今天会对他们这次大陆之行，有没有些什么具体的成果来表达，他们这次立场？好，我们今天会有一些记者来对外说明。今天在自由时报的头版头条，则我们看到这两个大家熟悉的艺人的照片，一个是卢广仲，一个是田馥甄。好，那么被检举是所谓的台独呢，所以呢现在他们在大陆的取消，说现在是被取消他们的演出。在五月份的时候，原本呢受邀到天津还有在北京的音乐节的一些活动陆续被取消了，那么说呢他们是有这样台独过去的身份。另外我们的影帝吴康仁，他的得奖电影呢最近呢在北京电影节这边原本是有些放映会，后来呢有一部呢也是被取消的，那么些活动呢也都被宣布延期了，所以让大家的粉丝似乎是有一点点诧异。好，这是为大家综合整理在两岸之间的现在观察的几个重点了。好，在政治方面焦点，自由时报今天在头版二题是针对柯文哲。好，在北市科标案方面，是不是柯市府当初有捏造公文呢？好，那么这个事情是在 T17、T18 这两块地的地上权所爆发的市府之前的会议记录的疑似造假。那么在自由时报记者说，他们去进一步追查发现说呢，他们的第五场潜在投资人的访谈对象呢是元大人寿。好，就是元寿。结果呢他们就进一步发现，其实当天谈的内容呢并不是这个北市科标案，而是另外的这个内容哦。也就是说呢，这个科前市府似乎是张冠李戴、移花接木，难道是为星光人寿要嫁祸给元大人寿吗？所以蒋万安市府现在应该要赶快来查清楚。更进一步看到了在有关于金华城的改建案，好，这个容积率呢之前在郝龙斌市府这边是要求 392%，已经 经是极限了，最后在柯文哲最任内呢飙到840%。好，台北市议员游淑慧呢，他很会去抽丝剥茧一些资料。他说其中的几大猫腻，三大猫腻，一个就是这么大的案子讨论过程竟然没有记录，还有就是呢在这个容积的开放的情况呢，他都是在在这个选举的年，市长的选举年，好，这中间呢其实是不是有一些问题呢？当然民众党就说呢，不要拿这些其他的事情来含沙射影，你就拿出具体的证据来吧。今有关柯市府他的这个任内是不是有些在台北市府任内的问题，自由时报今天就这个部分是大做的。好，那么在进电视的调阅小组，立法院这边之前曾经说要调阅相关资料，但是 NCC 呢前两天的新闻他们是作梗而不甩哦，不给资料。那么在蓝营立委所提出的藐视国会罪接轨国际，但是我们看到了在民进党方面吴思瑶呢，他特别说你看欧洲商会都站出来示警哦，难道你蓝白都不收手吗？民进党立委林国成则说欧洲商会的逻辑是本末倒置，国内的法律如果越健全的话，其实对外商的投资是越能够保障的。在政治方面，柯文哲的在2026年民众党方面双北恐怕会又是陷入萨卡都大战了。但民众党呢，像黄国昌的动作频频在新北这边，至于在侯友宜他的接任人选现在还没有敲定，这是蓝营部分。绿营部分呢，现在新北的主战场苏巧慧看起来好像是势在必得，但是在绿营也传出国民党如果由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来出战新北的话，绿营可能会派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等重量级的人士来出征，也就双北恐怕又会出现萨卡都的情况了。而黄国昌最近的动作是频频的尊侯友宜，图谋新北的混战有机会突围吗？好，这是在政治上的焦点。但政治方面还观察到了今天中国时报的内页 A2 版面，在政次的大风吹，绿营的一些落选的立委纷纷出现。好，那么他们虽然没有机会在这个立法院当中出现，但是呢可以摆的位置非常多。落选的立委林静怡呢担任卫福部的政务次长，现在还传出说民进党的卸任立委吴玉琴也会接下卫福部的政次。好，那么现在的后任部长是邱泰源，再加上这两位政次都是卸任立委或者是没有选上的立委哦，也就他们都是言辞比较锋利的，大家就说哦，难道这届的卫福部叫做吵架部吗？可以想见接下来可能是炮声隆隆的。至于这个王必胜这位次长呢，他接下来可能会接下桃园医院的院长。好，这个位置听说别人已经帮他卡位，先卡了2年的时间了，王必胜的下一步在这儿。另外在蔡培慧呢，民进党的前立委，好，南投这边呢他选战失利之后可能会接的是农业部的政务次长，以及前民进党立委郑运鹏传出可能会被安排出任交通部的政次。好，这都是在报派说接下来他们可能的一些角度了。好，跟大家的这个食安有关的，现在联合报的头版二题呢提到的这边境的漏洞吗？21公斤的苏丹红产品现在又传出流入了市面，说黑胡椒粉竟然也验出有色素苏丹红的情况。那么现在我们的单位说呢，这个原料是在逐批检验，我们加强检验之前就已经进入台湾，输入台湾来的，所以食药署拼本周能够完成复验。至于在高雄汉来海港食物中毒继续扩大了，现在说大概有50个人这两天去吃了之后呢，出现了上吐下泻不太舒服的情况，不过现在状况都已经比较缓解了，有可能是他们生食跟着熟食混用哦，所以造成了这样的一个情形。好，看到经济日报今天头版头条是台股的五月天，好，三多撑挡，在过去有说这股市叫做五穷六绝，但是这不是铁律哦。好，在台股接下来的几个观察重点，有520行情加持， AI 巨擘公布财报，上市柜释出第一季的成绩单跟展望，都有助于指数上攻。所谓的520行情，看看统计，从2000年开始的6次520新总统上任日，虽然之前的10个交易日的 涨跌几率各半，但是520之后的5天、10天上涨的几率是逐步走高，到20天的时候上涨几率甚至高达83%了。那么主要就是在新总统的520的演说内容会慢慢的发酵。好，那么这是520行情的观察重点。但所谓的 AI 巨擘所公布的，像是Meta 啦、Google、微软都觉得今年会扩大 AI 的相关资本支出，所以那些在国内的 AI 股有望再次引爆五月份的多头行情。但外资唱多炒热气氛，新 ETF 将挂牌支撑哦，说五月份有台股有神，有机会抗卖股魔咒，的确是值得观察。但是美国的通膨还是高挂，联准会的鹰声再起，老鹰的鹰，利率决策在周四就会比较明朗了。而彭博预期鲍尔将暗示今年的降息幅度会缩小，甚至不排除有升息的可能性，这也打乱了欧洲、英国等央行的一些宽松计划。亚洲的一些投资策略当然也跟着美国的这个货币政策的转弯。工商时报今天头版头条除了关心大陆希望我们能够全面的恢复两岸直航之外呢，当然也看到了一些观光类股呢，春宴是不是有机会来了呢？大家可以参考。好，另外就是五月天的歌声传爱，他们说下一站要到花莲去，好，那么希望能够对于灾区呢有些鼓舞的作用，同时带来舞迷能够振兴当地的观光。我们明天再会，拜拜。